家请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啊，我们晚上再来继续这个结成方获十义论第三个讲解啊。前面呢就是说印祖举了几个例证，然后呢又把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三起六度修圆满觉醒圆满，那么再慈悲不舍呢去广开弘法立身应机施教的这个接供成佛道的大事因缘来出世。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儿接起来讲起，因为下面讲到的就是说大乘小乘嘛，不应该在大小乘上面生这个偏颇和这个轻慢之心啊。所以这里我们接着下面看到佛陀一生讲法，那么因缘圆满了以后呢，开始他的遗教流传啊，从印度流传到咱们这个东土的流传啊。我们来看啊，即如来一期示地示现灭度，迦摄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一千年后教传此土，两土高僧东西往还，亦不佛经，不惜屈命，读法显，谈无节，玄奘等传，其道路险阻，非常艰辛，不觉哽咽涕泣，莫之能也。经云：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若非素有因缘，佛经名字尚不能闻，况得受持读诵，修因正果这乎？啊，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一篇文章呢，主要是对法的恭敬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释迦如来一代教法啊遗教中呢，对法的态度它是从何来的，怎么流传的，那这里面有特别坎坷艰辛的一个正法久住的风雨飘摇吧啊。那大家来看啊，这里讲到说释迦牟尼佛的一期度化因缘完了以后呢，当时在双树林中不是示现涅槃之相啊。我们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呢，也到这个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涅槃寺，涅槃寺呢里边就有世尊的一尊卧像，卧佛涅槃像。现在我们到了中土以后呢，很多地方讲到卧佛殿呀，卧佛殿实际上卧佛表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涅槃法了啊。大家有一些时候呢到卧佛殿礼拜啊，要稍微如法一点呢，最好就是从佛的足啊，一进去卧佛呢他肯定是头朝这边，那我们在佛足的那边礼拜，这才就是符合我们讲到顶礼两足尊的这个法义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当时在那个涅槃寺呢，我们感觉到就特别的惭愧啊，这个伤感甚至生气中失落，就是原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多么的 能够现前见佛呀，啊，大家想想这种福报是多么的稀有难遇，生在佛前。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在轮回中已经失去了释迦牟尼佛现前的因缘，但是呢，还有他的遗教在。啊，遗教在呢，我们是要如对圣容一样的这样的去恭敬这个佛流传下来的这种正法眼藏啊。那么当时啊，你看示现涅槃之相以后呢，迦叶和阿难这些弟子们呢，就发心开始结集法藏，想要那印度这里讲到遍三千大千世界流通，确实如此了。在我们人道里面感受的是，好像啊佛只说在这个人世间40多年啊，讲了300多次，就给弟子们说的这个法会，大家都记住啊。实际上当时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呀，还有阿难是在铁围山还结集了一次大乘杂藏，我们讲到就是整个这个法界的佛法流通三千大千世界啊，不仅在人道里边了。诸位想想，诸佛菩萨示现嘛，那他十法界从佛法界道家慈航，那每个法界其他九法界他都得顾及到，都得平等普度呀，这才是佛的功德啊。那具体在我们人道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1000多年以后呢，就这种流传教化呢，就到了东土了。诸位要知道，到东土的这个法水东流呢，也特别不容易。这几天我想着手开始从那个克鲁西山的微信号讲这个佛教史啊，但是现在还在酝酿筹划之中，就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看待佛教史。哎呀，今天讲到这里我突然心里就有数啊，因为对于佛教史的研究呢，要么是考证型的，哎，这个学术上，要么就是说一种理论上的一种现有的资料的推比吧，它是属于半考证半知识，又从佛的经典里面，从这个圣言的内容中呢，就是说拼合起来的一种可能，哎，或者是应当如此的一种，甚至也有很多猜想。我觉得最好学佛教史呢，就是信仰性的，因为特别是涉及到大乘佛法，当时佛在实实在在的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印度出世啊，它这是以绝对现实的一个时空坐标，那我们就往往把它形容成为现实生活。可是经典里面描绘的那些十方国土呀，整个法界来讲，我们又觉得说太绚烂了，跟现实好像对接不上一样。那我们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啊，我们在脚踏实地，就是这个娑婆五浊现在恶世这个现实世间中，跟极乐世界清净无染，神通妙用，具足六种这种生命的啊本能的这种他心呀、宿命呀等等这些知了，这是我们在名词形容是这样，它实际上它就是它的生命本来的一种功能，也有这样的世界，它也是现实世界啊。就像极乐世界的佛教史也有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或者无量寿经提供的其他国土里面的众生成批成批的往那里往生，都是如此的。哎，所以这只是一个片段小节，说到了1000多年之后呢，正法时代转到相法时代了，开始把法水东流到咱们中国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西天东土两地的高僧呢，就是不断的往返奔走，翻译流布佛陀的经典，甚至毫不吝惜自己的性命，确实是如此啊。大家看印祖这里举的是法显法师啊，还有昙无劫啊，还有这个玄奘法师呢，但我们就共同熟知啊，这就不用说了。那么这个法显法师呢，稍微可能我有的还不太了解了啊。法显法师实际上也是取经的这个先行者啊，他后来回来呢，写部一部叫《佛国记》，是法显法师，实际上里面也不亚于玄奘法师呀，后来他们取经者的啊这个内容。 特别是写到这个求法感悟啊，应该是说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连十分之一，就是百分之十能升华的比例都不到，后者难之前者难啊。然后说一路走的那个艰辛呀啊，在佛国境里边到处都有求法高僧的这个尸骨遗骸，就是在那水间呀、林下呀、栈道的这种旁边都有死去的求法人，一路就凭这个来作为路标往印度走。大家设想一下啊，所以最后讲到说，世人若未谙此旨，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其中的艰辛啊，这种难得稀有难遇的话，往往将经容易看。这不是我们就对法的一个啊竭诚发心，在这里边呢，哎，这篇文章的宗旨也体现出来，说到法显法师啊，那还有这个昙无阶大师呀、啊、玄奘大师等人的传记，大家可以去了解啊，我们在这儿就不细说了。但是印祖只是说讲到说经历这个路途中的危险障碍呀、啊，特别的艰辛、艰苦、辛苦，说一想到就会不知不觉令人就是涕泪悲怜，就像经典里面讲的，真的是痛哭流涕，有感而发。那我们大家能够因缘聚在一起，无非就是法上的情谊嘛，啊，以法缘来聚在一起。那么读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心里应该产生一些共性，啊，因为我们并没有在世间法中的接这个因缘，有什么利益相关呀，或者说情见所在。但是诸位在听的时候，既然能听到这一段，就说明我们都是一个佛弟子，是为法而生啊，那肯定会有这样的共情了。印祖说的就是应该涕泪悲怜，都停都停不下来啊，就这样的一种信仰体验。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到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如果说不是素食有很好的缘分，那么连佛经的名字你都听不到啊，佛经的名字佛号你根本就没机缘听闻，何况说还能够受持读诵修因正果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是这样子。那么再往下看说，然如来所说十一众生寂心本具之理，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但以众生在迷，不能了之，与真如实相之中幻生妄想执着，由资起贪嗔痴，造杀盗淫，迷智慧已成烦恼，既常住而为生灭，今成点劫，莫之能返。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方知依诸故在，佛性仍存。既彼客作见人，原是长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十报寂光乃为本有家乡。印祖太伟大了呀，就每读一段下来啊，可能诸位都听得觉得说，你怎么老这么说啊？确实是就是把佛的教法开示、宗教情怀、佛法的心地、法门的见地、智慧，全部都能够行云流水的啊，这样组合拳一样的打出来，让人特别的法喜充满、受用啊。你看，既然说佛成佛了，度化众生了，那么说法度众啊，这个法水东流了，但是首先我们再定盘心一下，什么是法？法是用来做什么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呢，实际上法法本无法，无法法亦法，一说就说到这些玄妙的话上，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是很难也很容易。为什么呢？说容易来讲呢，所说的法都是称性依于我们众生自性本自具足的佛性、法性、中道实相、真如实际啊，般若波罗蜜多心， 就是这个，这就是佛法唯一的一佛成，就是往这儿成。那么在心性之外呢，没有一法可得，一切法都是心，也是佛。那么心法也罢，佛法也罢，从哪里得呢？就是众生法，就是心法佛法，就这个法，没有差别。但是呢，众生在迷惑之中呢，怎么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一生修行精进不懈，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确实是难行能行，为了法，为了教。可是到底我们的劲儿有没有使对，我们的心有没有安好啊，安到那个应当安的那个本来面目上呢？不知道，在迷惑之中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修到最后呀，都觉得该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啊？可能我们所设想的佛法，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修行，最后全部都要给你清零，害怕不害怕？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哎，这个本来面目才能够彻底山穷水尽的时候，突然间全体现前，法喜不法喜？所以佛法呀，真的是就像过山车一样，从开始起，那么这样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左右拐的这么转，转到最后终点又回到起点，心就安了，就明白啊。但是呢，不能知道这个道理，就在这个本性本具的真如实相中呢，哎，虚幻的起无明，生妄想，有执着，生起了贪嗔痴，造下了杀盗淫，迷失了智慧，就成为烦恼。本来是指常住本身不生不灭的心，就成了生灭轮回的业力啊。一旦投入到这个状态中呀，他就回不过神来。我们都知道说一念觉即是菩提，狂心就可以顿歇，歇不下呀，觉不了呀。明明知道就是真的是唾手可得，可是你就是够不着啊。那么经过沉淀劫之久，都回不过神来。大家想想，一念无明，我们讲到说无量劫啊，或者是一到地狱里边呢，就是进未来际都出不来的，这些话呀不是夸张的。什么叫做沉淀劫？三千大千世界呀，磨成粉啊，磨成粉尘埃，过一个世界点一颗尘埃，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粉的这个体量，全部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尘埃一个尘埃的点完了，这么长的时间都回不过神，没有办法可以回光返照，莫之能返。那什么情况下才出现了机缘的呢？因为没人提醒，没人告诉你。最有幸的能够入遇到释迦如来所说的大乘显密这么多的经典，哇，突然间发现原来呢，一粒明珠当自悟啊，如来家业永承当什么呢，就是可以继承佛说的我们真如法性呀，自信功德都是现成的，从来没有过啊。一粒明珠是法华经里面的一个比喻，这段时间给对岸的一个居士学习团队呢，正在讲这个法华，灌解一下，就是一品讲一讲，大概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种讲法啊。法华经里面有七个比喻，三车火斩喻呀，大富长者喻呢，其中有一个喻就是一粒明珠啊。一个人呢投亲戚家，那么他自己赴宴嘛，吃喝完了以后醉了啊，醉了，人家亲戚呢又有另外的事情呢，就把家里的一颗宝珠，无量宝珠呢，给他揣在他衣兜里边。他醒来以后呢，哎，觉得说怎么到这个国家回家回不去了，太远了，那么就一路就是跟叫花子一样到处要饭。可是呢，居然不知道受用他衣里有一个无价的宝珠。这就比喻我们众生虽然流浪生死，但是呢，我们的佛性一直就是没有散失。是功德具足的，哎，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性本来就是有的啊。说什么呢？又法华喻，既彼客作见人，原是长者真子。 我每每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有感触，也确实也很激动一样啊。因为这个法，每个人跟一个法或者一个譬喻呢，它比较相应，它就会在上面有所受用。什么叫做受用呢？就是让我们本有的真心又跃跃欲试的，哎，触动、体验、感受乃至深度的共振一把，就是这样啊。所以法华区域的大副长者就是这样的。大副长者的儿子走失了50年呀，没有音讯呀。大家设想一下，刚刚是父亲节，这爹把儿子走丢了，那是什么情况？唯一的独生子啊，前段时间的可恶的人贩子，不是一个小孩走失了多少年了，现在已经长大了，开始读书了，高中了还是大学了，他的亲生父亲见，哎呦，那个见面会真的是揪心，那段时间发的特别多嘛，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场景啊，那世俗的情见中尚且如此的痛彻心髓，你想想大慈悲父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见到众生流浪生死本具的本是佛的真子了，现在呢就逃世要饭去，要饭要的在贫民窟里边呢看到了，哇，还派两个人把他抓回来，不行，为什么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可以继承这么大富长者家的家产，看到大富家里这么富贵荣华，吓死了，都休克了啊，没有办法呢，又找了两个仆人呢，是长得比较不像样，穿的也啊衣裳破损的，故意穿着不好的衣服呢，同事社就去给他说，让他到家里面来逃俸。哎，一听说既有报酬，日子很好过，还有一个安稳的处所，就到家里来天天逃俸啊。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体验适应了这家里的富贵了，就开始呢让他去管账房，去管家，最后一步一步循循善诱，最终大富长者年岁到了要走了，把所有的亲人亲族呢叫来说，这是我的亲儿子，所有的家产纹丝不动，一分不差的全部给他继承，本来就是他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就是那个天天还要逃俸的人，想想我们这一世啊，我刚才还在别人在微信上呢说这个，说起弘法的事儿，很多同学也有的不知道，有的不理解啊，也会问说为什么好像说不讲法了，那不是说我们不讲吗？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政策，是为了把宗教也罢，佛教也罢，匡正到这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实际上这些年我们网络上呢，就是说享用的太多，所以线上呀现场呢这种听法的反而机缘很少啊。那么大家的心情也能理解，但是呢你看现在印度文曹不是也是在利用网络，可是佛法难闻呀，可能以后我们的因缘一改呢，就是要到清明现场，很稀有难遇的到道场里面来共修呀听法呀，也可能是这样的因缘啊，现在都不得而知，慢慢再看。这个大富长者啊说逃俸的建宁就是他的真子，我们也是，虽然是流浪生死的凡夫俗子，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法王子，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法王子，只要你一念心转过来悟了，就走六道人天不是自己的住处了，什么呢，十报无障碍和常寂光土才是我们的本有家乡啊，佛性土法性土嘛，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真如法性，那才是本有家乡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一段啊。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具此心性，无端枉受轮回，真堪痛哭流涕，身震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也。此恩此德，过比天地父母，悉斥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何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输冲草养晖，下葵向日之微尘而已。哎，这一段呢， 可以说承载着前一段啊，就是讲佛法这个大的框架心性的这个迷雾之间的一个开示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要设身处地的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现在的情状，说回过头来呢再思维一下，闻思修，闻思修，你先要把它想清楚，琢磨透哪儿对哪儿不对，哪儿是一直以为这是就是这么着，结果可能已经走错很久了，哪儿是可能说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圆满的见解，开了见识，心地上真的跟佛法相应，这些我都需要我们每个人一边听善知识从大乘经典中来，一边还要自己体悟，要正思维了。所以回过头来想想，如果说没有机会听到佛陀说法的话，那你有这个本自清净的啊，这个妙明真心有什么用呀？你用不着嘛。既然本具依理明珠，没有人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依理有这么一个无价的宝珠，这就是佛的恩德，佛恩呀。不知道了就无端冤枉的在这里受轮回之苦啊！这里讲到印祖又是说真的令人痛哭流涕，哭的这声音都要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心要片片的碎，肠要寸寸的断啊！印祖这样的讲呢是他当时的真情实感，一个深度医治三宝修行甚深功夫已久苦苦支持坚持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老和尚，一个老者呀，大家想想谁不是从凡夫俗子呀，一开始还诽谤佛法，后来出家那么艰难啊，最终几十年的光阴啊，如一日的这个深入经藏默默无闻，到现在呢有了机会广利众生了，那想想啊，佛的功德，三宝的功德，自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功德，那确实想到这儿能够体会一个老人家他的这么一个心啊，不是说给人家表法表的说哎呀我们应该，他就当场也许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在落泪，就在痛苦流涕啊，所以才有感而发说佛陀的大恩大德胜过天地，胜过亲生父母，不仅胜过，而且还何止是胜过百千万倍呢啊！所以这里讲到纵使是粉身碎骨又怎么能够报答佛的恩呢，怎么能报佛恩呢，就是依教奉行啊，悉斥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怎么能报答，那只有说依循着佛陀的教法自我修行化导他人，才可以稍微的舒展我们啊！你看印度这里讲到的可少疏春草养晦，就是才可以稍微舒展，就像春天的小草仰望着太阳的光辉一样，沾佛的光才可以这里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夏天的葵花呀向着光明的这个太阳之中微薄心意而已，用这两个做比喻了啊！虽然春天的小草和夏天的向日葵好像跟太阳这个光合作用啊，或者迎日而上好像关系挺密切的，可是实际上它沾了太阳多大的光呀啊，跟太阳的能量比起来，那么小草夏日葵算啥呢啊，这是印度一种比喻，可是我们借着太阳光又可以表达成如此的生命尽情展现辉煌。好了，下面开始再一段，就是讲到我们当今的一种弊病啊，当今的什么弊病呢，大家来看啊，然今之资素翻阅佛经毫无沉静，种种懈慢难以枚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懈慢之际不忍备言，是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固执，且勿为不知止去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意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蒙辉光，如经说直如凭属宝，虽有研究之功绝无实证之意。好了，回到现实中了， 前面梳理了几条，一个是佛出世的功德，佛出世的功德往回推，成佛多么艰辛，往后看弘法多么不易，再总的来讲法的流通多么的艰难。到我们现在到跟前了，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态度，怎么面对圣言圣教。哎呀，跟大家讲我自己都惭愧啊，真的是就惭愧的都觉得讲不下去了，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们对于法的这种恭敬呀太缺失的久了啊，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人人皆如此了，反而说再提倡再要求一下大家都受不了，又一转头就说何必那么执着。可是只有执着到极境极点处了，才是啪的一下子能体悟那个真正的不执着是什么感受啊。那印祖就说，现在的僧俗二宗，资素就是说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人，僧俗二宗啊，翻阅读诵佛教经典的时候呀，几乎就没有什么丝毫的虔诚恭敬。大家想想是不是说我们种种的轻慢轻懈怠慢嘛，就都数不过来了，就不想说，印祖师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由于习惯这么做已经很久了，因为习惯这么做大家都这样习以为常了，都觉得刚才讲到了就这就很正常，相安无事嘛，人皆如此嘛，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啊。可是印祖说这是大家的一个共业呀，共业为什么我们到了末法，共业为什么到了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烦恼浊众生浊呀，见解也是浊的，整个这个大的环境都是一个颠倒。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齐刷刷的都在这颠倒中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么有明眼人一看这里边已经形成等于说广为没有人在意的这种轻慢亵渎的行迹啊，印祖说就不忍心全部说出来了。明眼人看才知道这里大家所有的人的罪过有多大啊，说看释迦佛如来的这个一教法语呀，就同看那个哎呀多久的这个老杂志和破报纸一样，随便扔啊，随便折啊，随便的这个看的时候拿起来，不看的顺手就是在不洁净不恭敬的地方随便。那印祖说的暂且不要说说不知道这个宗旨去向的人了，这些人呢就完全无法得到佛法的利益，纵然是能够已经深入的了知佛法真实义理的人呢，也做不到这样的恭敬，就成了口头三昧形式光辉了。就讲到这个我觉得惭愧，确实我们现在对于法本好像哎呀真的是到处都是扑面而来。大家设想一想，如果没有佛法流通的时代，就是算一部经典你都没远看到呀。你想送地藏经哪里像我们现在道场里面说巴不得请回去好好的念啊？那会儿可能有个想请一部地藏经哪里有呢，要百般打听问候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法源，有了以后那个抄都没有时间没有机缘给你抄的一部抄全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说在佛陀时代啊，佛的弟子出去有的外道看见了，给他讲了一句半句佛法，一下子就给转过来就成就啊。还有释迦牟尼佛过去求法的时候呢，为了让罗刹给他说法啊，说半句偈语啊，我们刚刚成佛之道讲完四句为一个偈颂啊，半句就是两句话就给他讲，他宁愿把命都身上的肉都舍给他吃来换这个功德换这个法。那大家想想，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哎呀说佛法难闻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确实都是口头三昧了啊，就如同说饥饿的灾民说饮食，哎，贫穷的人算人家有多少钱一样。那么只有研究佛法的功德得不到真修实证的利益啊，真修实证的利益，利益没有罪过可不少啊。我们再往下看，况懈慢之罪 西赤弥天，而受苦之期，岂止穷劫？虽是善因，反招恶果。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事心怀惨伤，感诚除饶，且依佛教以奉行，硕为得意而无损。《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啊，大家看这一段哈，对不起，我们就是现场现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没有看啊，以前还预习复习，倒不是说什么就过去性未来性不可得了，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讲印祖文操呀，就是老人家的真实语，我们就这样一边念一念灌解一下啊，有些什么想法或者说一些心得嘛，那有感而发，没有了就这么过，听老人家的话就可以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更何况这个亵渎轻慢佛经的罪过呀，没有得到真实的利益，只有研究佛法的功德，没有实证。但是轻慢的罪过可是大的不得了，何止是弥天的过失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将来受苦的日期呀，又岂止是穷劫无尽啊，反而导致了虽然读诵修行的善因来招致痛苦将来的恶果。那么就是说你研究佛法的这点功德呢，只能作为将来得度的知音了，可是你亵渎的这些罪过呀，难免要在多劫中来备受果报。所以印祖说用事心怀惨伤，就是我怀着惨痛伤心啊，感诚除饶，是就是大胆的陈述一下自己浅陋的见解啊，就这么说跟大家说说，希望呢都能够依循着佛陀的教化能如法修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说，哎，能够既得到他的利益而没有受他的损伤，没有受到损害。嗯，那他这里引用了《金刚经》的两段话，就是说要重法呀，对法的恭敬。你看《金刚经》讲到，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呀，佛就在《金刚经》的这个金刚法语之处。若尊重弟子，又说在在处处啊，如果说有《金刚经》的地方呀，不要说一切凡夫俗子、世间天人，连阿修罗都应该供养。那想想《金刚经》的功德了。啊，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哎，就有正觉无上正觉塔在这个地方，这些金刚经的地方大家都应该恭敬围绕，还要散华烧香在这个塔处，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良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需净法，累报本尊远，不忘大恩。故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那么跟大家说一个啊，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见，实际上有一种见地啊，比如说我们有三宝物的地方，无非就是佛像还有经书法宝啊。那么 有时候啊，把佛像放在经书上面还是罪过的啊，这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因为只有法才是根本啊，出生三世诸佛。所以大家设想一下我们对于法的态度啊，就是说讲究到这个极致处的话，你把佛像、佛的形象、佛像剩下呀，我们讲一下多庄严恭敬，可是放在法本上面还是有罪过啊。所以这一段呢，大家来看说，何以令众生如此呢？说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到的说，哎，让大家对法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佛还有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法呀，皆从《金刚经》出了啊，《金刚经》是为大乘上乘人一乘人说的。但是呢，在这个诸大经典中，处处也都有教人恭敬经典。为什么呢？老是这么讲，你看这里讲到的奇数极多了，不断的说要恭敬法宝啊，实在是因为诸大乘经典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师。大家看，诸佛之母，菩萨之师嘛，所以刚才讲到有时候简直要求到啊，严格的话，佛像、菩萨像都不能放在经书上，因为他是他的师，他的母，是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啊。报身都是从法身出的，何况千百亿化身，我们所见的佛菩萨的圣像，那也可以说是有千百亿化身中的一个化身的功德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既是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又是九法界众生出离苦海的慈航呀，就是法呀。经典里面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事西方故事万有，世界名曰极乐啊。楞严经讲到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法华经里面开示悟入佛之见啊，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佛乘。大家想，这些话都是要人的命的呀，要我们的色生的这个轮回之命没了，我们的法生命就活了呀，全凭这些圣言开示。那么你对他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所能够得到的境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已经高证究竟佛果，就是已经成佛了的佛，还要必须恭敬法宝。大家设想一下，印度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外的，就是已经圆满成佛了还要恭敬法宝。我们现在哎呦，什么不立文字呀啊，哪里就是说把这个经书呀看作故纸啊。那有的那祖师爷，当然他是从这个禅宗解缚啊向上一路的角度来讲，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什么什么喝佛骂祖啊。但是呢，如果从啊向上和这个因缘上而言，证了佛果还要恭敬法宝，就如同说回报本源啊，这个慎终追远，不可遗忘大恩大德是一样的。你成佛你凭什么成的？你没有法你能成吗？所以我们成为佛弟子我们凭什么成的？就是要皈依法呀，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是我所尊啊。那最后讲到说，涅盘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啊，皆供养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况薄地凡夫通生业力，如众囚之久即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成宿世之善根，得读佛经，如囚狱摄书，庆幸无极，故将依之以长极三界，永出生死牢狱，清正三生，直达涅槃家乡，无边利益，从闻经得，岂可任狂妄之知见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则行亵渎，既读佛经 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既谢佛法，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力啊？那你看这里就是真的层层叠叠的一步一步的推进啊。说讲到佛尚且如此的恭敬法了，何况我们薄地凡夫啊，都是通生业力所缠。我们常讲到牢狱三界苦海嘛，就真的跟重罪的囚犯呀，被长久的监禁在牢狱。佛菩萨看我们呀，就比我们看那些真的被判了刑啊，甚至无期徒刑坐在牢里面的人要苦得多得多得多了啊。我们如果从佛法的背景来讲，他们坐牢呀，也就是这一生的夜宵了，跟我们坐在三界里的这个牢呀是没完没了呀。前面讲到成点劫都出不去，而且还越住越舒服，还真是不想走啊，所以没有办法可以处理。何其幸运，承蒙宿世的善根，才能够有缘目睹佛经啊！啊，所以印祖这个比喻特别的殊胜啊。他说，就如同囚犯遇到特赦的文书一样，给了你一个免死牌了。这种稀有难得这种欢喜是没有办法言说的。固然说要依这个经典，我们要修行呀，依经典修行，那么永远就是要辞别三界轮回了，告别了，告别不息的轮回，永远要出离生死痛苦的牢狱。那印度这讲到清正三身呢，就是说彻正我们自己的法身清净，报身庄严，化身自在无碍，直接到达涅槃家乡啊。你能有这样的能量，这样的法界度生事业的这个资格认证，从哪来的呢？无量无边的利益都是从听闻佛经中得到的啊！你怎么能够放任自己狂妄的知见，然后心中一点都不存在这个恭敬畏惧之心呢？啊，你看这里讲的，就如同说世俗中这个儒生呀，他们读诵诗文的时候，那任意轻慢亵渎。既然你阅读佛经，就为何不依着佛经中所说的恭敬尊重经典？读佛经是为啥呢？依教奉行。那经典里面让我们尊敬法宝，为什么不依教奉行？依然还来轻视亵慢佛法，你亵慢佛法，又怎么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呢？啊，怎么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倘能暂息狂戒，轻业自私，当必心神精济，涕泪滂沱，悲昔日之无知，势必生以结尘，从兹心意素功，身口清净，永绝粗鄙之恶态，恒依经论之圣魔，果能如是，硕可与佛法大海中随风随力，各获十亿啊。那既然说了这么多的纠偏法语呢，我们肯定要自己往正道上走。哎呀，今天我讲这的时候呢，你看印祖说，如果说我们暂时能够止息自己狂妄，久久养成这种狂妄的下意识的这种知见啊，能够在清净的夜里自我反省，真的是我此时此刻给大家讲的时候，这已经也11点多了，自我反省啊。今天因为白天去开会，那么哎，下午呢一直到这会儿晚上了才10点开始给大家讲这个文超啊，正是清业之时。那我自己随着印祖这样反观一下，可是我们的心还是特别的实锤麻木冷却啊，就是没有这种真正的跟祖师爷一样的这种对法的这个赤诚之心啊。但是确实也生惭愧， 心里会觉得印度说的啊，当地心神惊悸了，啊，非常的恐惧、感叹、伤心，啊，怎么会这样呢？原来一直这么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了，已经越走越远，远到这个地步，悲哀自己过去的无知，那么就想忏悔嘛，改往修来，誓愿在这一生洁净诚心，从此心意肃穆恭敬，身业口业清净无染。哎，要发起这样的愿心，啊，永远断绝这个粗俗、敝劣的这种邪恶态度，啊。我们这要恒依经论之圣母，就是随着依止经论的圣人的开示呀，真的能够到这地步，才可以在佛法的大海之中，随风随力的各自获得真实的利，啊，才能得佛法之实义，啊。那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先回向一下。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